神的印，本书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54年5月14日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神的印》编译而成，录音编号540514，历时1小时58分钟。这种旧时的复兴，几年前我们曾经有过，那为此我们很感谢神。我非常的欣赏这首动听的歌，还有这些精选的这些的献唱，说为行完最后一里路程，在末日时分享安息。或许他们就坐在那里唱着赞美诗，望着西沉的日头，鸟儿轻柔低声的唱着歌，一切都要过去了，他们就要进入安息了，明早起来迎接新的一天。生命的方式也是这样，做工的日子很快就要过去，我们要躺在自己的沙发上，到那一天我要与主交谈，我要跟他说说话，我要把衣服裹在身上进入密室里。我知道就像古时的圣徒保罗所说的，我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当主召出那些已睡的信徒时，我要跟他们一同被召出来，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不是靠言语或行为，而是靠他复活的大能来认识他。那这是今晚我们所有这些大盼望中的一个，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进入我们主耶稣的伟大复活当中。我们现在有了初次入生的预先复活，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永生，万物都在等候那荣耀的等候，到那日主必第二次从天降临，神必按时差遣他来，以后我们这还在里面叹息必朽坏的身体将穿上那不朽坏的，我们将改变并与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我们将得见他的真体，那是罪和痛苦，这黑暗世界的罪和死亡都要消失，在荣耀中，在和平的千禧年里与耶稣一同统治。鸟儿在等候着那个时刻，树木在等候那个时刻，万物都在屈膝哭泣等候那个时刻，叹息着等候穿上新衣。不久前我小女儿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爸爸，当神造好地球时她看上去什么样子呢？我说，亲爱的，她可美了，太美了，将来有一天当咒诅被除去的时候，那时我们就他还会像起初那样美丽，是神的大乐园。好，那回到讲题上来，我刚才在想，那第一个晚上今晚是这次小复兴会的第三个晚上，但我们还没有举办医治大会我只是想放松一下，想表达我们的感情，用旧式的方法来教导许多年以前我在这里教导的同一个福音，那这一点从来没有更改过，是的，还是同一个福音，一点也不需要更新或修饰，就是这同一个福音。在外面聚会时因着各个宗派都聚集在一个会场，有许多不同教派的会众聚集在一起你不得不少谈一些教训，而重点只讲神的医治，当然还有接受主耶稣。但是当你回到自己家，回到像这样的家庭教会时，你就感到自己可以自由可以讲任何你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那就是这样在这里很多时候人们会不同意你所说的，那我们无法期望每个人都同意我们的教会的教导还有我们所做的，但我们即使你的牧师讲道情况也是一样的，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我的弟兄，所以不要在意这些事，每个人看事情的观点都是不同的。那看来我得取消这个礼拜在加拿大的安排的因为那里发生了暴风雪这样我就能荣幸的来到这里，在这个教堂里举办几个晚上的复兴会这是我上次离开前答应过你们的。那我说过这次不举办医治聚会，只是传讲福音。那我本来想也许花几个晚上来传讲七个教会时代因为我确实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这最后的教会时代，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的日子里我自己常常思考这里的小教会无论我在哪里讲道 我们知道天上良善的主在超自然方面赐给了我一个小小的事工，这是你们知道的，人们会依赖你所讲的话，所以当我做出任何圣名的时候，我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那这是圣灵赐下的意象和辨别力，那这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他们听你讲道，觉得你对所讲的有一定的认识，因为神不会祝福一个错误，并且要把错误传出来，明白吗？所以你必须很谨慎，在道的光中一直的思考，在讲道中，我若犯了错误，那求神赦免我，因为我不是故意要犯的。任何时候在教导中，特别是眼下我们在教导的这些深奥的主题，那昨晚我们讲到了兽的印记这样一个主题，今晚要讲神的印及神的印记等等这一类的主题，我觉得可能会有许多人不赞同我所教导的，但是我是尽力而为，我所教导的不是指向任何教会、任何宗派或任何人，完全不是，那神知道这一点，我在光中看到什么就讲什么，没有一个以主耶稣的名命名的教会不是我所爱的，没有一个承受主名或尊重主的人不是我所愿意冒死去为他效力的，是的，不管他们佩戴的是什么样的信仰，不管是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无论是什么教派，都不会对我有半点影响，是的，只要他们尊敬我的主。但这里有一张蓝图，那也许每个教会都教导那些属于他那个教会的神学理论，也相信他是以一张蓝图为根据的，但许多时候你看见那些事跟我从这本蓝图上所读到的不同，所以我有权在自己的教会里讲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那不久前这里有个合同承包商，那当时我是在米尔城浸信会举办一个复兴会，那我猜莱特弟兄和你们大家都还记得玛丽安里，他对我有关水洗的教导感到很反感，那后来他回家去还是对这事感到很反感，他就是那个合同承包商，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主让他看到他正在盖一座房子，正准备给房子安一个凸窗，但是他放上去的不是凸窗，而是一个雨棚，他说这没问题，但是房主走过来说把它拆了，直到根基重新再开始，看他受的教导与圣经所教导的不同，所以他说我最好还是拆毁它，直到根基另造一个吧。那天晚上我跟他回家，在他家过夜，然后我们这是真的，根基必须立好，教导这些主题那我算不上是个教师，但是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讲给别人听，那在神的话上彼此交通，圣灵会使我们内心感到真实，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会感到很喜乐。我得说一说我们亲爱的牧师内维尔弟兄，如果你们是第一次来这儿的，那这一位就是我们的牧师内维尔弟兄，他是个属神的人，主耶稣基督的真正仆人，我并不是因为他坐在这里才这么说，在他背后或在任何地方我都是这么说的，从我认识他以来他一直就是一样的，他曾是个不折不扣的卫理公会信徒，而我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浸信会信徒，但我们都是弟兄，现在我们都成了圣果伦了，是的，对吧弟兄？这样我们就站在同一个根基上了，我们这样彼此交通真是太好了，那我们彼此交通，因为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被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都很喜乐。那对今晚那些第一次来这里参加聚会的人我们也是非常的感谢你们，对于我们这次小复兴会，我猜你们会奇怪为什么没有通知因为这只是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小小的节日，这是为什么我们也许 啊，我不知道圣灵怎么带领，如果主愿意，在结束这次复兴会之前，我们想安排一个晚上的举办医治的聚会。那我相信啊，我相信主会应许这事儿。那现在我得回加拿大去继续那里的复兴会，你们都知道我们日程安排得很满，一直排到启程去海外的日子，那日程安排已经定了，先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开始，大约到9月3号，然后从那里继续走去德班，再到印度、巴勒斯坦，然后去卢森堡、法兰克福、外约旦，走遍那一带地方。一旦主引导我们回来，叫我们回来，那我们就再回来。跟着我们要计划做另外一次巡回步道，到新西兰、澳大利亚等一带地方，然后转向东方到日本等那些国家。我觉得这里有这么多教会，人们彼此更换各自的信仰，但同时却有成千上万的人甚至连耶稣的名字都没有听说过。所以我觉得那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就是我有责任尽我所能的把这信息带给他们。那我再说一遍，因为今天出席的有卫理公会、浸信会、天主教长老会、五旬节派、天路圣节派、拿撒勒派等各派的信徒，他们都坐在这里，都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相信天上的情形有点像这样，整群人坐在一起，像受了印记这样的信息。那今天已经混乱到了一个地步，你们明白我昨晚的信息吗？若是明白了，你们就是阿们。好，今晚我打算讲神的记号，或者说叫做神的印。那我不是想来传两本圣经，那一本就够了，但是我多放一本在这里啊，目的是为了查注释啊等等的东西，那或者是要有人提问题，那我用它来作为参考。明天晚上如果是主的旨意，那讲完道后，那头一天晚上我们讲了七个教会时代，看到了我们的位置，那我们在哪里，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那昨晚我们讲了如今这个世上最大的罪行就是受的印记，今晚我们要讲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福分就是神的印。明晚我要给你们机会向我开炮，那明晚是问题解答，解答你们对这些信息所不明白的问题。那我要说你们是真正的绅士和女士，真正的基督徒，你们在聚会中都很安静，我要你们把问题写出来，明晚尽量早点来，因为我必须要早点来读这些问题，并答复你们所问的有关圣经的问题。那然后星期天早上照常是主日学，星期天晚上，那可能星期天晚上有受洗的聚会，有些人想要受洗，晚上我们也许会讲福音的信息或者是医治的聚会。我们要看看星期天晚上主带领我们讲什么信息。那在讲之前我们发现经上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拿着书能观看或揭开这些印的，那一个人也没有。这是约翰在启示中看到的，现在我们要讲这些启示。约翰哭了，但是那位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他配得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打开了书卷，揭开了七印。当然这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是唯一配得的那位。他曾以人的样式与我们在地上同住，神住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成为神人。他留下这道又回到荣耀里去，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但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位圣灵也就是神又回到他起初的样式里去，耶稣说我从父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他从永恒出来走进时间里，又从时间里出来回到永恒里去，世界却不认识他，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但是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子。那现在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有一半的世人看不见他，但也有人会看见他，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们就是信徒，要看见他，直到世界的末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注意他的大能，他是同一位主耶稣，同样的爱，同样的神迹奇事随着他，直到末了。他此时就住在这奥秘的身体里，就是那脱离的罪进入永生之人所组成的身体，他住在他们里面。神在他极大的荣耀里，从无人能摸的火柱中降临下来，取了人类肉身的样式，好叫他可以接触人类，但他是由童女所生，然后在那里舍去己身，被钉在十字架上，为要洗净罪人，使他可以住在世人中间。神对人的爱是何等的大，他揭示自己下来清出一条路，以便能住在男人女人中间并爱他们。哦，太美了。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父。在翻开圣经之前，让我们与这本书的作者讲讲话。我们慈爱的天父，今晚我们这样来到你面前，是照着你应许我们的。你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是的，我们之中没有义，也没有什么可献上的，我们只能奉主耶稣的名而来。你应许说借着这名，你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祈求你，今晚我们认识到神的印是这个时代最重大的主题之一。父啊，我们祷告，主啊，我知道这小群人聚集在这里，要是我误导了他们，那在审判之日我就要向你交账。昨晚我们讲到了兽的印记。哦，父啊，我们祈求你引导并带领这些话语，愿他不会突然返回，而是要成就你旨意所定的，因为在圣经上已经记载了。那哦，至圣者来吧，从圣经中取出神的道来，借着必死之人的口对必死之人的耳朵说话，对说的和听的行割礼，叫我们今晚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能够有所成就。我们知道这里有些人，要是这世界还继续存留的话，他们将成为不朽坏的。现在我们来到了管教的家中，这是神的家，我们要在这里接受管教。愿圣灵纠正我，封住我的口，正如在但以理面前你封住狮子的口一样。你知道我的心，我不愿讲一句与你相反的话或我自己的话。愿圣灵高抹每一句话，我作为一个倒空的器皿站在这里，愿他今晚能传讲神的道，因我们饥饿的心热切期待能够听到他的话。愿写下这本圣经的主来向你谦卑的众仆人讲解这道，我们祈求侍奉耶稣的名，阿们。那在开始今晚的主题神的印之前，那我们先讲一点点的背景。不要忘了，明晚我们要大家提问题，那把问题都写清楚，放在台上早一点或放在这个讲桌上，尽量早一点。那昨晚我们讲的那个重大的主题，头一天晚上是讲教会还有教会时代。我们看见耶稣是怎样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看上去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它是始是终，流变和变阿米，七个灯台立在那里。 上面有红，就像一个约。那还有他是如何显现的，那他的声音如同众水的声音，基督和教会一同发声，有一条金带束在教会的胸间，将它包裹束着，这福音将基督的义束在教会身上，他站在铜的根基上，那代表神的审判，神将他 神圣的审判倾倒在基督身上，他忍受了这一切，是无罪的代替有罪的。后来我们看到他是怎么从以弗所教会开始的，接着是第二个教会时代，第三个教会时代，第四个教会时代，1500年的黑暗时代，然后出来到了路德的时代，菲拉铁菲时代，进入了老底嘉时代及最后的时代。我们看到旧约他们都有完美的预表，从所罗门开始一直下来到亚哈的时代，那个黑暗的时代，你发现像耶洗别和亚哈，那亚哈是一个犹豫不定的传道人，或者说是一个忽左忽右的人，这就像今天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他们忽左忽右，今天还在教会，明天你就不知道他跑哪去了，他们妥协松懈，跟这个世界混杂，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亚哈就是这种情形，他倒在一个漂亮但却是最邪恶的女人脚下，他娶了这个女人，把偶像崇拜带入了以色列，使以色列陷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期。那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带着铜像从那里出来的，一直延续下来，最后变得不冷不热，也是神从口中把他们吐了出去，转而接纳了外邦人。我们发现他们从第一个教会时代，即以弗所教会开始是教会时代的开始，接下来的教会时代就开始冷淡下来，变得不冷不热，一直到黑暗时代。那就像当时亚哈娶了拜偶像的耶洗别，把偶像崇拜带入了以色列，同样新教也娶了罗马天主教，把偶像崇拜带入了教会里，借着马丁路德教会出来了，接着是约翰卫斯理，再下来是五旬节运动，然后就结束了，神从他口里将他们吐了出去，之后神再转向犹太人，这太完美了。那我知道你们会说我是个预表论者，是的，因为我知道一件事，如果靠近自己的影子，看到影子的样子，那我对自己的样子就有了一个大概的一个概念，无论是四足的野兽或是有羽毛的鸟，无论是什么影子就会体现出来，旧约是新约的影子。昨晚我们讲到启示录12章，那妇人脚踏月亮及律法，头顶日头，那这是一个预表。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事都是预表和影子。我想应该是希伯来书12章说，我们既看到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看见了那些事，昨天晚上应该说是前天晚上我们讲到过去发生的事我们发现第一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它是从五旬节那天开始的，圣灵浇灌在信徒身上。那我们看到那些信徒的反应圣灵如何在他们身上运行，他们所做的事，以及神迹异能随着他们。后来我们发现在那个教会时代的末期，大约有300年，在他们中间冒出一种异端，被称为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那我们知道它是以行为开始，在下一个教会时代它变成了教训，后来它变成了黑暗时代的逼迫，然后到了另外一边，在这里我们发现它孵出了后来的这个新教教会，然后我们又回过头去发现在这一边所有不冷不热是如何都临到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如何完全冷了下来。犹太人曾经是那样，现在外邦人也要那样，他就这样冷了下来，影子全变暗了，正如我们昨晚讲到的路德和卫斯理的日子那样，他们曾有过多大的复兴啊，但下一回合就开始冷了，再下一回就更冷了，现在只剩下一堆教条和形式，只有这么多， 看到吗？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教导这一点。那现在请注意听，这样你们就会记牢了。我不是在定天主教徒的罪，也不是在定新教徒的罪，因为神所拣选的种子是从这两种信徒中出来的。那些预定得永生的人一定会明白并行在其中，那些不明白的就行在黑暗中。这一切都在乎神，是神所定的。神启示应许亚伯拉罕，说他必拯救他和他的后裔。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有永生。是的，你是照着应许为后裔的。这一切都是借着神的恩典和拣选来的。现在注意这点，有时候可能我讲的多或教导的多，那我有许多我有许多年没有讲这些内容了。那这次教导聚会是八年来的第一次，在一些内容上可能有点生疏，那你们随时有问题就可以问，把它放在台上或讲桌上，我很乐意回答你们的问题。注意，我所知道的这一切并不是从人学来的，也不是从神学院学来的，我一直祷告直到得到了启示，而且还必须把它跟神的道比较。在旧约时代，人们有三种方法可以得知信息。第一种方法，他们去找看看有没有写在律法书上。第二种方法是借着先知。第三种是借着乌灵土明。任何教师都知道乌灵土明是什么，它是亚伦胸牌上会闪烁的光，他们被挂在殿里。若是有先知说预言，乌灵土明没有闪烁发光，那预言就是错的，它是从神而来的答案，说那是错的。若是有做梦的做了一个梦，乌灵土明没有闪烁发光，那就是错的。现在乌灵土明早已经没有了，但圣经就是神现在的乌灵土明。要是有先知或做梦的，无论是谁或教师，他的教训若没有完全按照主如此说，那我就不相信他。明白吗？必须是从圣经里来的，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都一致，不是只有一个地方，它必须得是从圣经里来的，并且所有的经文都是串联在一起的。是的，先生，每个部分都得衔接起来，一环紧扣一环，不然你可能会取出一段说有炼狱这种东西，然后从圣经里传讲天主教教义，但是你必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把整本圣经衔接起来，是整幅图画清清楚楚。是的，圣灵才是将这幅图画展现在你面前的那一位。如果你让圣灵来做的话，他要领你进入一切的光中，这是圣经说的，耶稣说的会这么做。注意，还有我们知道他们在那时所做的，过不久他们就有了一个教训，接着逼迫开始了，于是那些人就出去了。后来我们看到在现今这个日子里，圣经预言说时候将到，人要受一个印记，就是兽的印记。每次当什么东西在这个国家上空飞行的时候，人就说那是兽的印记。我是在浸信会被案例的，当我听到有关美国射击协会的事实，每个人都说那是兽的印记，然后什么东西都跟着来了，那是他说他是兽的印记。现在他们说俄国要来了，共产主义，那就是兽的印记，但这是个谎言，那不是兽的印记。圣经告诉我们兽的印记是什么，兽的印记并不是那种兴起来的反对宗教反对国家的大国。共产主义不是俄国，共产主义是一个灵，我们不用担心俄国，我们自身的腐败就能置我们于死地。共产主义就在我们的教会中和一切的事物中运行，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它在我们的学校里、家庭里，到处都有，遍布全国。这一切就像蚕食一样，小鸟在苹果上啄食不会伤害苹果，是苹果盒里的虫子把苹果毁了。情况就是这样，是由我们自己的腐败，自称是基督徒，做法和行为却跟世人一样，穿着跟世人一样，与世人同流合污，还称自己是基督徒，这世界是病态的，令人厌恶。不光是世人，许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我常常说，当人的本相显露出来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如果反对神，那我就直说我反对神，我会在一切市场竭力反对他，但是我拥戴他，我爱他，我相信他，我的生命交在他手里，他想把我怎样就怎样，因为我相信基督信仰是真理。是的，我相信的是真理。我走遍世界，看到在 不同的主义啊等等的东西，他们的创始人一过世埋葬，他们就创立了神学理论。基督教教会是这样创立了他们的神学理论，唯独认识神的子民被刚强行事。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住在人里头，是的，他没有死，他复活了。我要与你们同在，要住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是的先生。但是世人看见这些事就说疯了。靠着神的帮助，昨晚我们讲到了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我们发现头一个兴起来的是兽有了形象的，兽的意思就是能力。昨晚我们借着各种象征等等的东西证明兽就是一种能力，它不是出自俄国，它出自罗马，没错，它来自罗马，它也不是一群人，不是一个政治组织，而是一个宗教机构，是一个教会，是坐在七座山上，在那里有一个男人拥有控制全世界的能力，绝对没错。我们发现那是一个女人，我们已经把她描绘得一清二楚了。不要接受我个人的解释，你们自己去读圣经。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地方或一座城能像她那样控制整个地球。在每个国家天主教势力的扩张就像但以理意象中的那十个脚趾头，我们知道那就是梵蒂冈城。昨晚至少一点儿虔诚的天主教徒坐在这里听，他们静静地坐着听，他们是诚实的，他们饥渴。那你无法跟神父辩论，他不会跟你辩论的，因为作为神父他会说，如果教会所说的与圣经不同，那教会是对的。对我来说圣经才是对的，教会是错的，明白吗？你无法跟他们辩论，没有办法辩论，你无法跟他们讨论或争辩，因为他们相信教会说什么就是什么，教会说了算，不管圣经说什么，教会说了才算。他们相信教会，我们相信圣经。在圣经里，教会被称为女人，有一个庸俗污秽的名词，说她是淫妇，后来她成了众妓女之母。我们知道天主教会是第一个母亲教会，她的确与她所自称的一样，她是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要是神真的曾组织过什么宗教的话，那就是天主教会，世上曾经建立过的第一个基督教组织就是天主教会。到了最后他成了众妓女之母，他产下了许多教会，他们都步他的后尘，他们不可能是男孩，他们一定是女孩。我们看到新教教会是天主教会的产物，查考一下经文和历史书我们就知道了，新教教会是天主教会的产物。新教教会无法对天主教会大声嚷嚷，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是妓女，一个是淫妇，这再清楚不过了。但这是主如此说，没错。在美国他们说，让我为这个兽做个像，如果兽是一种能力的话，那这能力就是一个组织。现在不要接受任何理论，要接受神的道。天主教会的组织把他们纠集在一起，互相结盟，他们把所谓早期教父的东西合在一起，组织了天主教会，举行一个仪式，把所信和所教导的东西弄成一个普世的信仰，然后用暴力强迫人们就范。后来马丁路德出来，他看见神的灵领他出来，然而他不是让人们活在自由里，而是组织了教会，给兽做了个像，那像就是一种政治势力。他们不是让人们走在神所赐的光中，而是设立规条来组织教会，然后他们就待在那些规条之下。神出来进到卫理公会里做工，他们有一个复兴，席卷了全世界，圣灵随着他们教导成圣的真理。你知道他们这样行以后，就组织了一个教会，给兽又做了个像，是的，它是一种政治兼组织的力量，把神的子民捆绑在某个教义上，没有让他们自由地敬拜神， 当光照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没有行在光中。那个时代他们拦阻人们前进，那里有美好的光，是给别加摩教会的光。但菲拉铁菲教会怎么样呢？是另一重光。但是你们看到，不管他们怎么组织，神还是从那个教会时代出来，然后差一个人来叫约翰卫斯理。路德派无法跟随，因为他不相信，那时他已经组织起来了。后来约翰卫斯理完全组织起来，直到一个地步就迎来了另一个教会时代。神差来五旬节运动的一群人，带着圣灵的启从组织中出来。哦，卫理公会的信徒说，我们可不能跟从那东西，我们不相信那种东西，我们不会信的。为什么？这是他们所行的光在这里，但这个却是给这些人的光。我们正朝着西沉的落日而去。还记得先知所说的吗？那日比乌云密布，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光曾经照耀在东方国家的犹太人身上，犹太人是东方民族。在末后日子里，这同样的光也照耀在外邦人身上。这是同样的圣灵，同样的圣灵的启。我们经过各个时代来到这里，现在这日子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一个阴沉昏暗的日子。但是在这里，这光要像以往在那里一样照耀出来。这是为什么它看上去好像碧玉和红宝石，阿拉法俄梅伽，是初是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是大卫的根，也是他的后裔，是明亮的晨星，这就是他。我希望你们明白，记住，我们看到了一点也不差，受的印记就是离经叛道的印记。那教会只会抓住他们的教会不放，而不是行在光中。他们拒绝光，那留下的就只有黑暗了。是的，天主教和新教都是一样，有一只兽，也还有一个淫妇，他有一帮妓女的女儿。这帮妓女女儿刚出来时，他们都是从那时代的真光中出来的童女，但他们组织起来把人带回到过去，使他们成了跟罗马起初的时候一模一样的东西。这是圣经说的，这兽，这兽的像，它名的印记等等。昨晚我们把整件事都讲了，圣经把这事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这不是哪个人的理论，这是圣经说的。那有七头十脚的兽是从罗马来的，它就在罗马，就是那先前有如今没有以后再有的一个教皇，接着一个教皇，一个接着一个，并且归于沉沦。我们还看到同一个老淫妇生下一帮女儿，起初他们是童女，行在他们所得到的光中，后来他们行事开始像妓女，回过头去做他们淫魔所做的同样的事儿。绝对没错，绝对是的。女人们，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儿，听着，我竭力的谴责这些事儿。你们现在可能不太信得过我，我不是要伤害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当你看到人们，看到今天的教会允许他们的女人，那我也要讲到男人的事儿。但他们允许他们的女人做今天这种事儿，却还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不是要责备你们女人，但过了今晚我可就要责备你们了。我现在不责备你们女人，不过我的姊妹，有许多神学院或修道院的教师，不管你怎么称呼他们，他们从哪个地方来，他们只会让你们走在幻觉中。圣经说他们是瞎眼的，是瞎子领瞎子。是的，那耶稣看到了这一点，他知道有些新教教会曾走到福音之光的门前，后来却转头离去。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里，耶稣说事情一定会这样，那假基督很像真的，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看吧，罗马天主教制度，我要敲你们一些新教徒的脑袋。但是一个人只要得到一点恩典，对圣经有一点认识，他就会逃开走掉。是的，那些诱惑不能打动他，他知道他们所教导的那些东西什么也不是，那根本没有任何的圣经依据。但他们或多或少也说点圣经，最大的谎言常包括有许多真理在里面。是的，在开始的时候撒旦对夏娃说话，他告诉了他许多真理，但在他所有话的背后却是一个给他咒诅的谎言，结果毁掉了整个世代，整个受造物。是的，你们要留意这点，真理必须是这里这里这里那里，全都是真理，每一部分都是真理，并且自始至终融会贯通。 人们怎么会在看到了早期教会登台的亮光，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儿，今天也在同样在这里发生时，看到神的道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之后，却还拒绝他呢？这就显明他们拒绝了光，那剩下的就只有行在黑暗里了。我的弟兄，这是真的。我说这些不是要自作聪明，神知道这个，他知道我的心。我有一个事工，而且还有更多的事工摆在我面前。我知道总有一天在审判台前，我要对这些事做出交代，绝对是的。我若被查出是个虚假的控告者、假教师，那么神必定要定我的罪，是的。但倘若我知道这些事的真理却不告诉你们，那么他肯定也要定我的罪。神对守望的人说，警醒，你若不警戒他，那我就要逃你的罪。但如果你警戒了他们，他们却我行我素，那他们必死在自己的罪中，我就不会逃你的罪，你是清白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所知道的圣经真理特别谨慎。那个时代是如何开始的，他们做了什么，今天我们看到新教教会也是这样一字不差的延续下来。看这，很久以前你们圣洁派的信徒都认为女人剪头发是不对的，但现在你们却说的是对的。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圣经说女人若是剪发，她丈夫有权把她给休了，很清楚的教导，但这是圣经说的。你们女人到院子里剪草，穿着工装和男人的衣裳。圣经说，全能的神说，女人穿戴男人所穿戴的，这在耶和华面前是看为极为可憎的，是污秽的。但你们还是那么做，你们去抽烟、跳舞、看电影，却还属于教会。这说明你们喜爱那些东西，你们没有天上的印记，没有圣灵。等一下我要讲到这一点，让你知道它跟另一种印记是怎么不同。那这还只是一件小事儿。你们男人去做礼拜，嘴里叼着雪茄走在街上，就像德州被割了脚的烟牛一样。我不是在说笑话，我相信这讲台不是说笑话的地方，我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他们跑到街上，坐在角落里撒谎、偷窃、彼此欺骗，那些教会的执事们也这么做。他们到教会去玩纸牌，这种东西跟那些庸俗低级的彩票没有任何区别，是的。你们做这种事儿，然后又回来抱着一本信经大呼小叫。你们卫理公会、进信会、灵恩派，不管你是什么教会，只要你干这种事儿，就跟他们一样坏，是的。你们知道这是事实，那怎么样呢？你们加增恶事，像你们母亲过去所做的一样，一模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些事背后的灵就是这个。但我不是要反对天主教徒，我也不是要反对卫理公会信徒或浸信会长老会信徒，神在那里也有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不是要反对会众，我是在说他们的教会，他们把自己组织了起来敬拜他们的教会，而不敬拜神。哦，你们新教徒不愿相信这一点，但你们实在这么做了。我是问你是基督徒吗？不久前波斯务弟兄问一个女人说，你是基督徒吗？他说，基督徒，我要让你明白，我每天晚上都点一根蜡烛。你们新教徒以为这很可笑是吗？你是基督徒吗？我要让你明白，我是卫理公会的啊，我是浸信会的。那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说只证明一点，就是你已经越出了恩典的日子，是的。如果你所有的就只有一个卫理公会或浸信会信徒的话，在卫理公会或浸信会或天主教会里，你若不是基督徒便是失丧的，是的。那绝对是你的印记，这两个印记都是灵异上的。我要借着圣经向你们证明，这两个印记都是指灵异上的印记。许多人认为他们会到处在人的额上或手上刺上纹身，昨天晚上我们看到了那是一个谎言，是的先生，那是错的，这是一个灵异上的印记，隐藏得很深。注意，很多时候，那我知道这可能会让一些人很生气，这确实不容易懂，但是只要我们给神一点机会，这事会弄明白的。哦，不是要对你粗鲁，我只要真心的说出事实来。那当耶稣基督看见新教教会从天主教会里出来，结果又跑回来了去，转回到天主教会所做的事上时，他说，那灵很像真的，倘若能行，那选民也就迷惑了。 基督的朋友们，你有没有认识到那敌基督就是兽的印记？敌基督任何人都知道，那个敌基督的印记是指他的势力。叫兽是一种能力，天主教会有一种能力，卫理公会教会也有一种能力。不久前我去访问一个很好的先生，如果没有错，他今晚就坐在教堂里。小艾迪莱特和他们从北部离这里不到20英里的地方来参加聚会，我正在传讲救恩的福音，他不得不超车赶紧来到这里。那天晚上牧师把我叫到教区长那里说，伯纳牧师，很遗憾告诉你一件事，他们说有一些病人进来。我们的教区长就进来说，在卫理公会教会里不要搞什么神的医治，所以你得到讲台上宣布散会然后离开会众。对，为什么？那是卫理公会教会的能力，那是兽的能力。浸信会教会也一样，坎贝尔派、路德派，所有那些教会还有灵恩派一样的坏。是，神召会已经加入到教会协进会里去了，他们已经跟那个老淫母挂上了钩。所以说每个教会组织都是从罗马来的，他是他们的母亲。我不是一个末日圣徒会或什么末日之语之类的，随你怎么叫，我什么派也不是。但我的意思是，男人和女人在基督耶稣里都该是自由的，且行在光中。每个教会都应该是这样，这是真的。注意，圣经如要进入组织就建立在这里。我们发现当时天主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弄出一个假的洗礼并实行的，以滴血取代浸洗。圣经里没有一处讲到滴血。不但如此，他们还在有关圣灵水洗的形式、称呼和别的事上弄出一大堆假冒的东西来。在这个国家里没有一个牧师能说在早期教会里有人这么做过。是的，他不在圣经里。然而他们露出这东西来，你们就得服服帖帖的照搬。你们看到我们正走向哪里去吗？今天你们纳闷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复兴，弟兄，原因就在这里。今天我们需要来一个好好的、一个旧事的圣徒保罗式的复兴，这样圣经的圣灵就会再次临到这块土地，这是我们所需要的。他们受了兽的印记，或者他的名的印记，他们给兽做了一个像，这像就是组织，与天主教会一样，他们组织起来给天主教会做了一个像。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五旬节派、圣节派、天路圣节派、联合兄弟会等等，不都是他的像吗？每个组织起来的教会都在那里模仿他。在神的圣经里从没有这种东西。是的，组织，神是领袖。你大可以回到过去查看几点，看看以色列，他们从埃及出来，那些摩押人都是基要派的，献上祭物，七个祭坛，七只绵羊，这是说到基督的到来，七头公牛，洁净的祭物，就在那里。他那伟大的先知巴兰想咒诅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摩押是个伟大的国家，那里还有亚摩利人等等，伟大的国家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人是分散在草原上，支搭一个小小的帐篷，他们是克里士寄居的，正在寻找一个将来的城，完全是不分宗派的。他们做了什么呢？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那些人没有，于是他们就嫉妒以色列人，那都是他们的灵。神取走他的人，但从不是他的灵。他取走以利亚，他的灵又临到以利沙，几百年后这灵又临到施洗约翰，预言在末后的日子里要再次临到。魔鬼取走他的角色，但从不是他的灵。同样，那个宗教教师因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异能而谴责他，不同意他对圣经的说法，他走到耶稣跟前指责他。同样，这灵今天也住在教会的那些教师中间，因为神预定他们要受刑罚。圣经怎么说？那些自古被定受刑罚的，叫我们主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的确是这样，这是神，这是在犹大书三节，那你们可以找得到。是的，注意， 这一切事儿都证明有兽的印记存在，它就在那里。所以如果你跑来跑去说哦，我肯定有到兽的印记来，小心，说不定你已经被捞上了。那些得到兽印记的人要在火与硫磺里受刑罚，神大怒的杯要倾倒在他们身上，他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件很严肃的事，现在你还怎么逃脱呢？时候要到，如今就是了。注意，那个组织正在运行。让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因着那个组织在不断的发展，到时你必须属于那个组织，或受一个娼妓的印记，即教会的印记，否则就不能做买卖。那是个离经叛道的印记。教会，你必须要属于那个教会，否则你就不能做买卖。听着，对你们知道真理的人们来说，我不是说要你们脱离各自的教会，我不是在反对你们或你们的会员，我是在谈你们的总部。以往他们曾组织那个东西并做成了，他们说我们要做这儿，我们要做那，他们设立了那种像铁甲一样的规条，但神把它撕成碎片，从中带出他的教会来。他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你看看以色列子民的行程，他们燃起一堆火，每晚待在火边，火柱悬在他们上面，不管白日或夜晚的什么时间，火柱一离开，号角一吹，以色列人就收拾营地离开。不管是午夜、下午两点，不管什么时候，他们都会收拾营地，跟随那火柱，对吗？他们跟随那火柱。当马丁路德看见神的火一出来时，他就跟出来，从天主教里出来，跟随那火。但是他在那火底下建造组织了他的教会，他动不了了，火又继续移出来，卫斯理看见了，他就出来跟随那火。是的，神的火离开了路德所在的地方，但紧接着你知道卫斯理在那火底下建造了卫理公会，然后有亚历山大坎贝尔、约翰史密斯建立了浸信会等等，还有穆迪，所有那些你知道，当他们的老先知去世后，他们就开始变得仪式化、刻板、冷冰冰。这一般新手上来除了受神学教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你能料到他们的手一搅进来，整个就乱了套。圣灵又耶出来，五旬节派看见了，他们就纷纷从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的中间耶出来，他们从其中拖出来。是的，但让人伤心的是，五旬节派也组织了起来，不过这是要应验神的道，他们与其他组织一样冷冰冰、仪式化。再看呢，不会再有别的教会时代了，最后的时代就是老里亚教会时代，不冷不热，彻头彻尾的宗教。音乐一响，就在过道里上上下下的跳舞，然后坐下来回到家就议论邻居。今天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式的神所差来眺望人心的圣灵复兴，一个叫人们脸伏于地大声痛哭，为这人的罪昼夜哭泣流泪的复兴。我们会得到这样的复兴，是的。但是你看他们处在现在这种样子，不冷不热，神说那会使我的胃难受，我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那就是教会，新教教会遭到神的拒绝，新教教会被神拒绝了，从五旬节派到路德，从头到尾都被神拒绝了。这是神的道如此说，但神从每个教会中选出选民来，他从每个教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路德派、天主教会等所有的教会中领出种子来，他得到那些余剩的，领一群人出来。不久前在路易斯威尔有个女人是个天主教徒，躺在那快死了，我去到那儿，那个神父说胡扯，竟有这样的事儿。他丈夫对神父说，你靠边，让他进来。我走到那儿，那妇人被断定第二天早上就会死，我为了祷告时有个异象出现，说主如此说。是的，第二天早上我告诉他什么时候这事会应验，一分钟都不差，正好在那个时间他就回家了。好了，他们嘲笑讽刺这事，正是在圣灵所说的那个时刻，他回家去病好了，如今身体很好。他们曾经是天主教徒。当你领受了光，在旧约，现在让我给你们看看的记号，注意听，然后我要直接进入主题。看，在旧约里，一个奴隶受奴役的时候，他被卖到那里， 他要服侍主人直到禧年。当禧年来的时候，有号角吹响，那时这奴隶就要出来，带着孩子妻子和一切家产回到自己的老家。他们曾在田里弯腰干活，监工鞭打他们，这样那样的恶待他们。然而禧年的祭司走过来吹号，当那祭司吹号的时候，那个人一听见号角声就扔下锄头，他可以扔下手中的活，朝监工看去说，你不能再打我了，我自由了。然后的走开回家。为什么？禧年的号角声响了，他们听到了，这就是福音。禧年，你脱离罪得到自由了，你脱离所有这些污秽的习惯和东西，自由了。这些东西是这世界以宗教为名，在新教和天主教在受了印记下搞出来的。是的，你自由了，你不必这么做。如果那人拒绝接受自由，那么他就被带到会堂的祭坛门槛边，他要受一个印记，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一生一世要服侍他的主人。当福音的光在圣灵的大能里借着圣经被传讲时，你若拒绝接受它，你就把自己印进你永恒的归宿里面去了。 Amen。 现在看，我再讲一点，请你们让我对刚才提到的那人再多说一点。看这儿，连选民也就迷惑了。那我们已经谴责了路德派、浸信会、天主教会等等，现在让我对你们圣洁派的信徒说几句。我相信圣洁，你必须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但这不是我的圣洁，而是主的圣洁。我什么也做不到，这一切是他为我做的，不靠我自己的东西来站稳，因为我一无所有，也永远不想有自己的东西。我不想成为什么。伯纳弟兄，你想自己吃手吗？不，先生，我只要松手让主来吃手。是的，他是那位吃手的，我们要一直死，这就是你该做的。只要你一直死着，主就会吃手，他已经吃手了，他在那里吃手，直到他说成了，那就成了。神也要对我们做同样的事，是成了。但是你们拿撒勒派和天路圣洁派的圣洁人士，要记得，在神的大能下，你们从组织起来的为了公会教会里面出来，你们这些可爱的圣洁人士出来了说我们要不断圣洁，这很好。你们保持到腓拉铁非时代的幕后，直到老李家时代来到。但是当圣灵的洗临到，当神机回到教会时，你们却称之为魔鬼，因为他们说方言，相信这些事儿，你们就说这是来自魔鬼的。你们这么做便是亵渎了圣灵。我怎么可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若是有做教师的，就有说方言的；若是有传福音的，就有得恩赐医治人的。脚怎么能对眼睛说我不需要你呢？看到吗？倘若你重生成为神的儿女，你就能接受并行在神看为正确的每一件事上，你就能行在光中。当教会到了该行动的时候，路德就行动；当教会到了移动手的时候，卫斯理就移动手；当教会到了说方言的时候，五旬节运动就出现了。是的，但现在注意，你说这是个预表吗？这一点有预表吗？有的，先生，你知道加略人犹大这个真正敌基督的，他是个很虔诚的人吗？你们知道吗？弟兄们都很信任他，甚至他当了教会管钱的。加略人犹大因信称义了，他信赖主耶稣基督，他也借着道成圣了。在希伯来书十七章十七节我说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十七节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主就是那道。他们被赐予能力出去传福音、赶鬼、医治病人。马太福音十章提到加略人犹大也在他们当中，他们出去赶鬼、传福音，以致罪人悔改、恶鬼离开，他们欢喜的回来喊叫乐坏了这有点像圣洁派的帐篷聚会。 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他的确跟他们在一起。但当五旬节到的时候，犹大却显出了原形。圣洁派教会也是在这里显了原形，他们到处否认那引导他们进到深水里去的圣灵，转过头来否认他。我知道他们有一帮狂热分子，我不是五旬节派的，我从未属于任何五旬节派的组织，从来没有。我是站在破口上，我不是五旬节派为了公会或浸信会的，我只是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就是这些。我相信道所说的一切，我不能否认说方言的恩赐，如果否认，我觉得否认教导和别的属灵恩赐。是的，我从不赞同五旬节派信徒所认为的把说方言当成是得圣灵的唯一凭据，我不会赞同那个观点。他们要是那么相信也就罢了，那是他们的事，明白吗？是的，说方言完全是对的。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我愿意看见每个人都与神亲近。他们得了一大堆伪造和假冒的信念，他们跑到那里去花很多时间，那样子就像领受了圣灵，说一些根本不是方言的东西。他们的生活证明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但是真实无伪的东西会一直保持它的原样。那为什么魔鬼不扔出诱饵呢？肯定了，他会扔出来的。他想拦阻，他把同样的东西扔进了圣洁派里，也把同样的东西扔进了卫理会里，他把同样的东西扔进了路德的日子里。今天他也在扔出同样的东西，在神医治和辨别恩赐的能力下，他也想扔出同样的东西。如果你能像鸟儿那样讲话，那么稻草人对你意味着什么呢？鸟说，那我看见一个稻草人，那就是一张饭票，那里有上好的苹果，四周被插满短小的棍棒，稻草人挂在上边，对的。但是你看见的灵是如何移到这里来呢？耶稣看见并预言他要经过天主教会，然后出来，他说，不要称地上的人为父，不要用许多重复话等等，要出来。他说，看要谨慎，那敌基督的会很像真的，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弟兄们，有几个童女去迎接主呢？有十个，他们都是童女。成圣的意思是什么？纯洁、圣洁、贞洁。他们十个都是童女，五个灯里没有油，五个灯里有油。这五个同那五个一样的圣洁和贞洁。但在圣经里，油代表什么呢？前天晚上我们讲过了，是圣灵。他们洁净了自己，坐在那里却不敢靠近那浇灌油的泉源。看，他们自己组织了起来，他们安定了下来，结果就是不冷不热。教会时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现在我们要讲神的印记，主要愿意我要用半小时来讲。好，我让你们跟我一起看。首先要知道神的印记是多么重要，要记住什么是兽的印记。它不是共产主义，兽的印记是来自罗马，遍布全世界。新教和天主教联合成一个组织起来的宗教，他们正在联合各教会，直到每个教会都得向那东西屈膝，非宗派的东西都要被踢掉，靠边站。是的，现在看启示录九章，我神愿意让我们仔细的来读一下，看看神在他的道理是怎么说的。那启示录九章四节，那听，并且吩咐他们说，当时他们看见灾祸倾倒下来，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当灾祸降临时，唯有那些受印记进入神国的人才会得到保护。这是纠察式的审判。神若帮助我，一会儿我们要用主的道来审证明他。这就是封印的时候，那些拒绝的人留给他们的只有永远的刑罚。那我们要查考一下旧约，那请你们和我一起来看啊，以西结书。让我们读一下以西结书第九章。那靠着神的帮助，为了现在帮助我们，现在我们静下来开始教导。若神愿意，下面三十分钟我们来讲这一点。你们记下来，这是讲到以西结书九章，是讲到那第一，我们应该先弄懂什么是神的印。您不认为这是很重要的吗？圣经对你们而言不是最好的话语吗？ 我觉得有人读到圣经就说要守安息日的，但在新约里没有一句经文支持这一点。要么根据圣经找出到底神的应是什么。那翻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还有一章十三节，记下他们。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么受印记是什么意思？受印记是指一个结束的迹象，是这样吗？你们见过铁路工人装运车厢吗？他要先整理一下，然后把车厢装满，检查员过来，他往里头瞧瞧，看是不是松散，要是摇晃了，他就说，不，我不会封印的，你必须这么弄出来重新再装。接下来工人要再装一次，他要是再装的不行，检查员就走过来说，不行，再重新装一次。神就是这样长期的纠正他的教会。你被装好了，准备要去天堂，你把一切东西都带在身边，还有你的纸牌游戏，你把它能装的都装到了教会里，还试图把它带在你身边，但神定罪那种东西。你还没准备好受印记，但是当神看见一个人心灵痛悔忧伤，内里诚实，跪在祭坛前，神就对那人关上世界的门，借着圣灵的喜，在那里给他盖上印记，直到耶稣再来。不是从一次复兴会直到另一次复兴会，而是直到你得赎的日子。当车厢的门关上，政府的印封在上面，它就不能再打开，只等它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每个重生受印归入神国的人，就不再贪恋世界，直到耶稣基督把他带入神国的日子。要是你还有麻烦，又说你得到圣灵，不管你属于卫理公会、浸信会、五旬节派的教会，不管你喊叫说方言，向前或向后受洗或滴洗，要是你还有这类的麻烦，你最好回头检查一下你所装的车厢。是的，你身上的东西太多了，车厢太松散了，会摇晃，那样子神不会给你盖印的。一粒麦子落在土里，若是那粒麦子向自己死了，它就不会长出苍耳草来，而是救了自己的灵魂。一粒麦子必然长出麦子，任何种子肯定都是这样。如果种在我们里面的是不朽坏之神的种子，那么除了长出基督那样的生命外，怎么还会长出别的生命呢？圣灵引导着教会使他进入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中，你们受印直到得赎的日子，这是圣经的话。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在圣灵降临之前，他已经在外邦时代开始之前被印走了，他在那些金灯台下，在那个时代被印走了。我们曾画图讲解过这一点，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等，直到亚哈的黑暗时代，一直下来直到不冷不热的教会时代。但就在主结束那个时代之前，他却唯独给犹太人赐下了圣灵的大能。他对十二个门徒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只要往以色列家、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对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说，我要赐给他们永生。永生一词是从希腊文左翼来的，左翼就是指的生命，左翼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若在你里头，就必结出神那样的生命。那生命真实的犹如我站在这讲台上一样，人若得到了生命就不灭亡，就像神不灭亡一样，因为神在那里头。阿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要有永生。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是神的道，对信徒来说这是多大的安慰，而对那些拒绝行走在光中的人，这是多大的定罪。开始火热起来了，是不是？这对你有好处，对，看这是不是真的。弟兄其实我们从经文到经文，一个礼拜一个礼拜的来得专注在这一点，要用一年时间来看同一个主题，你还是无法把它完全从圣经里给提出来，还是会待在同一个主题上。对这个叫基本的问题，我们回到过去就会发现，拒绝圣灵的喜对你意味着什么，对那日子的人意味着什么。 在一起结束九章里，先知看到了耶路撒冷。要记住，我们现在谈论的是那地方的犹太人，这之后他们就结束了。现在我们正处在外邦人要结束的日子。那以后我们要进入千禧年，是的。现在注意，这是犹太人要结束的时候，先知预先看到的。约在主来之前800年，这件事先知预言到了。好了，读的时候请你们留意听。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我们读的时候啊，你们要仔细听。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个人手拿杀人的兵器，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边，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门槛。神将那身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注意听，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要画记号在他们额上。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的人说，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那注意，先知在灵里边，他被带入荣耀中。神说，我要向你显明，在我去外邦人那里之前，我定义要行在犹太人身上的事。读读这前面的章节。那当他来到那里的时候，他说，我看，首先他看见那城的罪恶，好像他以前从未看见过一样。他看见耶路撒冷，你们要记住，这结局只是给犹太人的，不是给外邦人，是给犹太人和他们的首府耶路撒冷说的。昨晚我们讲到新教徒的结局，那今晚我们来看看犹太人。神说，你走遍全城，那些人手拿杀人的兵器，走遍全城要杀尽所有在城里的。神说，停一下，稍等一会儿。这时来了一个穿白衣的人，让我们在这停一下。穿白衣表示公义圣洁，他身穿白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神说，在他们来之前，你先去走遍全城，画记号在他们额上，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和为百姓的罪孽叹息哀哭的男女老少的额上画记号，在他们额上画一个记号。那在他走遍全城画完记号后，他回来说，都画好了。过后神差拿杀人兵器的人们去说去吧，你们的眼睛不要顾惜，叫所有那些没画记号的尽都杀尽。弟兄看这儿，那个画记号的不是别的，就是圣灵。如果主今晚来到杰弗逊维尔，到伯拉罕堂来，或到城里其他的教会来，或者任何一个教会，他岂不要给那些在神面前忠心诚实昼夜为这城里的罪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画记号吗？对那些女人穿着浴衣跑到外边袒胸露背穿着短裤在街上跑来跑去，还在唱诗班唱歌涂脂抹粉行为像耶洗别，对那样的传道人神会怎么对待他们呢？男人抽烟喝酒胡闹赌博干无聊的事儿，他们这么做好像一点也无所谓一样。他们到处参加大型的酒会或舞会，星期三晚上不去参加祷告会，却待在家里看电视，夏天一到教会甚至要停止各种崇拜，神会给谁改意呢？今晚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是你那些令人窒息的好莱坞式的传道时空吗？还是需要一个老式的神所差来的复兴呢？男人女人应该跪到祭坛前，停止那种握手举手低起向前向后洗礼以及那些不重要的形式和主义等等，而进到一个真正畏罪忧伤痛悔的灵里， 把这些调和在一起，开始一个老式的祈求呼喊，带出新生的儿女。男人们，只有这种人才能得到圣灵。说着，不管他是卫理会、浸信会、天主教或别的什么宗派的信徒，只要他来到祭坛前，昼夜哭喊说：“主啊，你看到这城里的罪，我的心不得安息。主啊，我看到这些事还在发生，我无法安息。神啊，请你做工，赐给我们一个救世的复兴。”那么呢，已经接近得到圣灵的弟兄，但你若走到那里跳上跳下，他跟着乐曲跳舞做别的闲事，四处夸夸其谈无动于衷，或板着一张脸到处抱怨，加入教会跳来跳去，这说明你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东西。弟兄，这是一副很强的药，但肯定能医好你。是的，是的，先生，他要带你出来，使你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就像摩西一样。我真想看看他的药箱。你们呢，在那里有200万人，你们想看一下摩西的药箱里有什么东西吗？出埃及的有老年人，有每晚出生的几百个婴孩，有瘸腿的和患病的。他带领他们出来的40年中，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软弱的。那么今晚坐在这里的医生，难道不想看一下他的药箱吗？让我们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往回看我们就知道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就是了。阿们，那就是医药箱里的药。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比如说有个婴孩要出生了，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有人得了肺炎，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那就是他所开出的唯一药方，那也是他所需要的唯一药方，那是摩西拥有的唯一东西，是神提供给他的。但是今天神，人们说、哦、我不相信那个神永不改变，那是一样的。要是这个灵过去曾使神的胃感到恶心，神看那些做这事的人为可憎恶的，那么今天在基督信仰的名下做那些事的人也会被看为可憎恶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哦，我太激动了。对，神说到这里来，走遍全城，去在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画记号，然后他让那些带着杀人兵器的进城去，把一切没有画记号的人都杀尽。啊，历史学家们，咱们等一下，耶稣以肉身出现，神在肉身显现，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当他以肉身显现时，他四处教导人，他们叫他别西卜算命的，他们耻笑他和他的出生等等，拒绝的将他剪除。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仁慈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他只招呼了几个犹太人，他没到外邦人那里去，他到犹太人那里去，他受差到犹太人那里去，因为那时还不是外邦人的时期，犹太人时代最后一盏灯燃烧的时候，他去到那里，那里有几个被呼召出来的人接受了他，如今也是一样。从前圣灵传扬出耶稣基督，呼召一帮人出来，今天圣灵也同样传扬出耶稣基督，呼召一帮人出来。他们相信超自然的事，他们留意他们的领袖，他们注视着他，知道他就是众先知的王，他们知道他是谁，他所说的话神就证实并说那就是真理，他们知道他们得到了真理，也知道所信的是谁，他们在跟随耶稣。后来耶稣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五旬节到了，那帮痛哭流泪的小民在喊叫祈求。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忽然路上来了一个神父，拿着装小圆饼的盒子剩餐盒，说现在用舌头舔一下，我喝葡萄酒。呵呵，简直荒唐。路上来了一个新教传道人，说我们要行右手香蕉礼，试用期6个月，有这么说吗？胡说八道，我要给你递起，我要给你施浸，我要叫你这么做，带你的教会去行右手香蕉之礼。荒唐，是五旬节到了，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开始叽里咕噜说的唾沫直飞，嘴里冒白沫。你说没有，我用圣经来证明给你看。亲爱的先生，你想告诉我他们是这样，圣灵是怎么，圣经是怎么说的？你们知道以赛亚预言过吗？让我在这里给你读一小段以赛亚书。以赛亚书28章，从第8节开始。哦，因为各旗上满了呕吐的污秽，是讲这个日子，无一处干净， 弟兄们，这难道不正是犹太人的情形吗？他要将知识指教谁呢？要是谁明白教训呢？今晚我们就是在讲究教训，就是那刚断奶离杯的，因为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福音就是这样来的。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因为主要借口吃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些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你们要是疲乏人得安息，这样才得安息，才得舒畅，他们却不肯听。你们看，这是主说的，这不是我的话，是神的话。你改变他看看，道是永不改变的。人说命上加命，令上加命，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全备的福音必定是这么产生的，全备的福音必定是在这里开始的。他们传讲了福音，他们传的时候圣灵的能力就临到。但那些犹太人嘲笑耶稣，他们笑说，哈哈哈，这些人无非是金酒灌满了，他们给自己永远的归宿盖了印。他们说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湘潭呢，他们怎么在说一些奇妙的事呢？哦，这些人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哈哈！他们嘲笑讥讽彼得这个小圣鬼轮。街边传道人拿出一个肥皂箱子，跳到上面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过的话，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你们想这些人是被新酒灌满了，其实不是，你们时候刚到四初，但这个就是那个。”他指向圣经，我常常说，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认这个不是那个，我会一直坚持这个，直到那个来了。是的，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在末后的日子要如何如何。末后的日子就是这末后的两千年，第一个两千年世界被洪水毁灭，第二个两千年基督来到，末后两千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下来。哈利路亚！不是我要训练一些传道人，差遣一些神父出去，而是我要将我的灵从高处浇灌下来。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这就是所发生的事，这是开幕式。那些犹太人耻笑他们，戏弄他们，说他们是被新酒灌满的，结果他们就给自己的归宿盖上了印。主后96年，罗马将军提多带兵下来，耶路撒冷被敌军围困。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些犹太人说，现在我们要回到主的家里去。但那些受过警告被圣灵充满的人，正如约瑟夫所说的，那些吃人肉的人，就是那些吃这个拿撒勒人耶稣肉的人，他们把耶稣的身体藏了，并且他们一直都在吃他的肉，他们是在吃圣餐。那些人称他们是异端。你们知道古时那些人曾被叫做异端吗？你知道吗？你们知道异端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一个癫狂的人。是的，看一下圣徒保罗。你们进信会的人喜欢说，哦，圣徒保罗，我相信他。你们天主教徒也说，哦，圣徒保罗，然后亲吻两三下那些放在罗马的保罗塑像的脚。圣保罗，哦，是的，先生，看一下圣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所说的话。他说，他们所称为异端圣鬼轮的道，我正是按着那道侍奉我的神。阿们。我真想拉着他的手，我要说，保罗，我相信同样的道。哈利路亚，是的，先生，是同样的道。保罗1900年过去了，我仍相信是同样的道，让他得到圣灵，同样的神迹，同样的异能，每样都是相同的。同样的圣灵继续做同样的事，继续在盖印。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得赎的日子来到，这福音要传遍地极。什么福音？不如在乎言语。保罗说，这福音传给我们，不如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的名证。他说，我从来没有带着什么神学院的教育或什么高言大志而来，因你们以为救恩是建立在高言大志和迷惑人的言辞上，或建立在什么三一颂和使徒信经之类的东西上。我从未这样到你们这里来，我到你们这里来只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名证。哈利路亚，愿神给我们更多的保罗，能在那里拥有大能大力，而没有神学院的教条干扰。阿们，神的印。阿们，啊，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还很多是吧？我也是这么想。很好，明天是礼拜六，你们不用上班。好了，记住，这会儿 祷告。留意弟兄，这是诚实的时刻，现在是我们应该自己清查一遍的时刻了。我不是站在这里当小丑，如果是我就要到祭坛前悔改。对你们来说我可能像小丑，但我不想那样。有时候我像是个傻瓜，我自己也控制不了，因为有什么临到我是我像那个样子，所以我自己也控制不了。但弟兄，我心里全心的相信，这20年来我在这讲台上和世界各地传讲福音，是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我所讲的。 Amen。 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神说叫那些人带着兵器前来，他们拒绝接受那个记号，神就离开了。提洛攻打耶路撒冷城墙，他们就躲进城里，在那里饥饿难忍。最后他们就煮别人的孩子来吃，他们吃树皮和地里的草，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投降。提洛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灭了城里一切的东西，把妇女儿童婴孩祭司等等全都杀尽了，并烧毁了城。耶稣说到的时候连一块石头也不会留在石头上。有人说，弟兄，看我们这伟大的天主堂，我们这浸信会、卫理会或五旬节派或别的信徒，就说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经上说，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神住在人的心里。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圣灵不住在房子里，他住在心里，那就是神的殿。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永圣神的殿吗？阿们。那么建造圣殿，建造教堂，你们所有的信心都是围绕着在你们的圣殿和教堂，或在木头的偶像上。你们受了印记全不知道，传道人让你们彷徨不定，浪费时间去支撑你们的教会组织。当他们下了阴间时，你们一起跟着去吧。弟兄，我告诉你，现在就是觉醒的时候，就是带着圣灵大能传讲福音的时候。无论在哪里，让我们呼吁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和所有教派的信徒都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过去我常说，有老牧人带着蜂蜜把它放在岩石上，生病的羊儿舔它就好了。弟兄，今晚我带来一大袋子的蜂蜜，我要把它放在基督耶稣这磐石上，生病的羊儿舔了就好了。是的，弟兄听着，不是把它放在教会上，它不属于任何教会，它属于基督。也确实这样。你说，哦，是的，我相信基督，那你的行为证明你所信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这是耶稣说的，那儿的最后留下的话，然后就被提到天上去了。人们出去，他们相信并传扬神的医治和神的大能。世界叫他们是疯子，圣经说人既骂家主是别信，不何况他的家人，他的门徒呢？被定罪，他们躺在那里，所有人都死了。约瑟夫说，那些人，那些基督徒，却都从耶路撒冷去到了犹太地，他们逃避了这一切的愤怒，那就是犹太人的结局。现在快点，下面几分钟我们来看外邦人的结局。让我们翻到启示录7章，在这里我们看到外邦日期的结束。我们看看对不对，这正是先知在一起结束9章里所预言的那个时代的结束。现在这是圣灵预言这时代的结束。我慢慢的读，请你们仔细听。此后，启示录7章，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那些骑士已经出来了。在6章，那些骑者都离去了，灰马、黑马、红马等等，那些骑士在地上已经骑了好长时间了。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要注意，约翰先看见了异象。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在全地的四方，天使各控制着一方的风。天使就是使者，圣经是这么说的。风代表战争和冲突，他在这里执掌四方的风。注意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换句话说就是工作结束了，永生神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要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 大声喊着说，地狱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那我们印了我们真神众仆人的额。主又往下读，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一直下来有便雅悯、加德、流便，一直到西布伦支派，共12个支派，一直到第八节。那么12×12等于多少？144000，全部的是犹太人。好，注意，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从哪来的？你们看，我们看到了这些最后的犹太人。这里说当天使被赐予权柄要去毁灭的时候，看见他们执掌着风，但这些人从哪来的？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他们出现了，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是心腹，外邦心腹，已经受了神的印记。注意，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这听上去就是一个圣灵的聚会。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能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对我来说呢，听上去一点也不像授予学士学位那种仪式般的聚会，倒像一种旧式的圣灵浇灌的聚会。那些人都在那里，当他们看见羔羊坐在宝座上时，他们知道该怎么做。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你知道犹太人在那里，但这些各族各民各国的人是从哪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我不知道。他向我说，我想这些就是拥有那个的人。好的，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些人被叫做圣鬼伦，被人嗤笑逼迫嘲弄等等，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从有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妻子待在什么地方？皇后待在什么地方？那是心腹，外邦心腹，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我的妻子昼夜在家里服侍我，明白？那是耶稣的心腹，那是外邦心腹。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他们不在饥。哈利路亚！做工的日子结束了，我们曾经没饭吃，但在那里我们永远也不会没饭吃了。阿门。我知道今晚我那可怜的老母亲坐在这里，我曾看见她从饭桌边站起来，我们喝咖啡和吃面制的面包，她是倒些糖在面包上，但不够大家分，孩子会哭着走开。然而在那里我们永远不用再带着饥饿的。我年老的爸爸曾趴在我肩膀上，我们穿过马路对面去，他就死了，饥饿，但他永远不会再饿了。哈利路亚，神的先生，不再饥饿了，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并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当圣灵临到的时候，你们可能会哭会叫，但是神必擦去你们一切的眼泪。所以约翰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我得快点了，我的时间到了。在那结束前，让我把这点跟你们讲清楚。当他看见四位天使，他看到犹太教会的结束，他看见他们以同样的方法结束。那些军兵带着灭人的兵器来到，注意，圣灵的教会所受的是一种什么记号？他们额上的记号是什么？那是一个属灵的记号，是圣灵给他们盖的，对不对？他永远不会在他们头上纹身，对吧？是的，他们不是受到什么敌对宗教国家的谴责，他们是被自己人谴责。明白我的意思吗？永生神的真实教会将遭受天主教和新教的谴责，因为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已经联合成一个，像母亲和女儿一样。但这些人却不是。注意看神所做的， 他说在他们的额上盖印是什么印？我读给你们听，在使徒行传二章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是天使从天上下来。那你说天使是那响声吗？那么大卫听见桑树林中的声音，那天晚上他不敢再往前走，那是什么走在他的前头呢？从天上有巨大的风声下来，是神在他们面前行走。忽然圣灵和大能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到马路上又蹦又跳，说方言，嘴唇颤动，大声喊叫，样子像醉汉一样，每个人都喜乐地赞美主神。是这样吗？神就是这样借着圣灵的喜差来了他的大能，他在那里启动，信息就传出去。哈利路亚，他们出去又喊又叫，说方言，这就是神盖在那些人身上的印记，对不对？神盖上那个印记，同样这也是今天神要盖在他子民身上的印记，与他曾经盖在那些人身上的印记一样，都是在圣灵的喜之下，那就是神的印。教会，我要问你们一些事。圣经说在那日子里，神的记号就是圣灵的喜盖在这些人身上，使他们与众不同的这个印记就是圣灵的喜，对吧？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里说，在末后的日子里，圣灵就是神给人的印记，直到永恒的目的地，对吧？所以圣灵才是对的。我们有被礼会时代，浸浸会时代，有称义，有成圣，我们有了所有这些东西，一个接着一个而来。大约40年前在美国首次听到了有关圣灵喜的事儿，对吧？大约40年前人们开始接受圣灵的喜，他们曾把成圣称为是恩典的第二个明确的作为。成圣是对的，一个器皿首先必须先被挑出来捡起来，它沾满了泥巴，它称义了，因为人把它挑出来了。下一步是清洗擦干净。成圣一词的意思是洗净，放在一边以备使用。那放在一边以备使用并不意味着已经在使用。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必得饱足。看，圣灵临到成圣真实的信徒身上，当那成圣的器皿对了，圣灵就进到他里头，神迹奇事就开始彰显出来。明白我的意思吗？不管那瓶子有多干净，但是除非瓶里有油，不然你就无法从那瓶里倒出油来。人里头若什么也没有，他就倒不出说方言、神的意志和神的大能，只有圣灵才能带出这些来。看，大约40年前，让我们想想过去，那留意听，有一个很大的谣言散播出去了，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范围的大战。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它直接进入德国，发生了什么哗变，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停止的，没有人知道。读一读世界大战衰亡记，每一卷我都读过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只知道一件事，一道命令下来说投降，没有人知道是谁发的命令，为什么？哦，神啊，反正你们也叫我圣鬼轮了，所以我干脆就把我的感情全都表达出来算了。我在感谢圣灵在台上把这个启示给我。注意看，他们上去每一个风都刮到了世上，现代化的武器在那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摧毁了一切，但突然间它停止了。启示录七章说，我看见四位天使带着杀人的兵器下来，有一人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说止住四方的风，不要动。为什么？犹太人还没有去到正确的位置上。荣耀就是神所应许的，犹太人还没有去到他们正确的位置上，神告诉他们说他们应该在那儿。主说，你们看见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日子近了，当你们看见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就知道日子近了，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弟兄们，最近这七年里，犹太人的国旗在2500年后第一次在耶路撒冷上空飘扬。Amen。但是犹太人还没有去到正确的地方，但神说不要动，不要动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要动？注意，还有一些外邦人，就是在卫斯理时代和五旬节运动时代之间的外邦人，一定要进来。在五旬节运动进入老底嘉教会时代之前，在教会面前还有一个敞开的门，那么开向那些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来喝的人。敞开的门，哦，太好了。神说不要动，为什么？耶稣说一个人进来工作，有一个人进来工作，有一个人进来工作，还有一个人在第十一个时辰进来的。当神在第十一个时辰停下来的时候，他给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工钱。是最后一个时辰，他们奇怪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让最后一个时辰的还有所有的人都进来。马丁鲁的做工，他行在他的日子里，且在恩典里睡了。其他人，那些喊叫的卫理公会信徒，在卫斯理时代里睡了，在恩典里睡了。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是现今的时代。我母亲过去是坐在牛车上，但我们现在是坐在 V8 型的福特车，几乎是用喷气做动力的。所以我们完全生活在另一个时代，我们就生活在另一个时期。这是神大能复兴的日子，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到了神的大能，就像他起初的时候所做的一样。我们生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不要回头看卫理会、浸信会、长老会和那些宗派，要仰望耶稣基督，他是圣经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哈利路亚。现在注意，他说不要动，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第十一个时辰的人，即最后呼召的外邦人也进来。我妈妈在那里做工，我爸爸和其他人在那里做工，我祖母从前在那里做工，但这是我们的时代，是第十一个时辰，世界大战结束于那一年的第十一个月份，那个月的第十一天，那天的第十一个钟头，那钟头的第十一分钟，好像最后一个钟头雇来的人可以进来，是吧？像起初的人一样，他们也接受同样的圣灵的洗，带来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大能，带来同样的神迹奇事。这是什么？战争在这里打，在那里打，在这里打，在那里打，原子弹等等的武器被制造出来，但是他们做不成那事，但是他们做不成那事，他们要等到犹太人得到圣灵洗的降临以后才能做。天使说不要动，动吧，印了众仆人的额。那些不是心腹，外邦人不是做仆人，他们是做儿子和女儿。犹太人是仆人，亚伯拉罕是神的仆人。哈利路亚。现在我们发现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神是法老的心刚硬，把他们驱赶到巴勒斯坦。神使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的心刚硬，他们用武力将他们驱赶到巴勒斯坦，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那144,000人一定要站在那里，在某一天，有神的先知、属神的圣洁和被高抹的先知，将带着神迹骑士去到那里。那些犹太人会说：“这才是我们在寻找的。”是的，先生，神将给那144,000犹太人施洗，被提要到，外邦时代要结束了，原子弹要爆炸，摧毁全世界，外邦教会要被提上去，站立在神的面前。谁是那些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人呢？他们从有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在神面前毫无瑕疵。 Amen。 受的印记、教会联盟、天主教制度，这一切都捆在一起，进入混乱之中。余剩的就是圣灵的心腹。今天那些人，他们嘲笑说方言，嘲笑神的医治，嘲笑说预言，嘲笑圣灵的彰显， 同样这灵以前曾控制着那些犹太人，他们亵渎圣灵，在神的审判下灭亡。这个美国注定要在圣灵的大能下受神的审判。他们诬陷、嘲笑、挖苦，叫我们是圣古伦和别的名称，但时候要到，是神倾倒愤怒的时候了。Amen， 要做好准备。今天唯一安全的地方是在基督耶稣里。愿神祝福你们。如果你还没进来，那就努力，直到你进来的为止。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实际上在主再来的时候，把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神的印就是圣灵的喜，没有神的印就会被盖上兽的印记，就是那离经叛道的联盟。这是主如此说，明白我的意思吗？然而那些宗教教师就想方设法把共产主义说成是兽，他们没想到兽的印记正在他们当中做工。主说他们是瞎子领瞎子，有眼却看不见。你们照着你们的遗传教导人的吩咐和人的命令，你们废了神的诫命。你们嘲笑天主教徒搞的那套教理问答，但你们却跑到罗马去开会，决定是否要接受神的医治或圣灵的洗等等。他们污蔑这些事，拒绝他，而你们还嘲笑天主教徒。你们没有权嘲笑天主教徒。他若是淫母，圣经说你们就是妓女，在同一个联盟里。我的名呢，你们从那城里出来，与他们分别，我就接纳你们归我自己。是的，哦，为什么伯拉罕堂无法从这些咒文中出来呢？我要知道你们在这里的会众是否相信这福音，这福音被传讲，你们也见过，并用神迹奇事来证实，主所说的一切事都成就了。那为什么我还听见你们当中有纷争、有冲突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你们从心底里将所发生的事写下来，明晚就把它们放在讲桌上。我要弄明白为什么这个教会无法带着神的大能、圣灵的喜和神迹奇事的运行，到底是怎么了？你们牧师是信的，你们是信的，那么是哪儿出错了？不一定是什么东西错了，这里应该是世界的灯塔，这地方应该有神的大能，昼夜哀哭、呼喊、寻求神，应该继续下去。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耶稣说我愿意，但你们不愿意，你们不愿意，你们要来向我买。我知道你们说你们是富足的，什么也不缺，这是在对众教会说话。你们说我是富足，什么也不缺，却不知道你那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你们自己还不知道。一个人若知道他是那样子，那他就得想点办法。但基督说在这个日子里教会会变成这个样子，而自己却还不知道。我亲爱的弟兄，拧一下你属灵的生命吧，拧一下你的魂，像往常那样带着祷告说，主耶稣，请你检查我，让我今晚睡觉前检查一下自己，看看我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已经承认你许多年了，我还没看见耶稣所说的这些事发生。他说他要与我同在，这些事会继续，我还没看见。主耶稣，我到底是怎么了？要诚实，要真心过来与他交谈，好像面对面与弟兄交谈一样。他一定会启示你，他一定会告诉你，把你的魂彻底检查一下，摆在这说，主耶稣，即使要我付上家庭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工作的代价、会员的代价、城里声望的代价，我要与主同走这条路，请看那些。借助耶稣说，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因为引到灭亡，那路是大的。1954年再增加100万信徒，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进去的人也多。是的，得着生命的将失丧生命，爱父母姐妹兄弟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 手扶着犁向前走，但后来却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弟兄，终有一天圣灵所高抹的福音布道会最后一次被传讲，终有一天枪打出最后的一颗子弹，终有一天最后的一首圣诗被唱出，终有一天最后的祷告被做完，终有一天这教堂的门最后一次被关上，将桌上的圣经被合起来，你要站在神的面前交代你今晚所听到的这一切。那会怎样？那会怎样？当那伟大的书打开时，那会怎样？当今晚被记录在里面，那会怎样？哦，正如这首歌所说的，那会怎样？当那伟大的书打开时，那会怎样？当今天那些拒绝救赎的人不要求说出理由的时候，那会怎样？你的工作妨碍了你，你的父母妨碍了你，你的男朋友妨碍了你，你的女朋友妨碍了你，你的教会妨碍了你，那会怎样？那会怎样？当那伟大的书打开时，那会怎样？当今天那些拒绝这信息的人被要求说出理由的时候，你对此要怎么回答呢？你知道兽的印记是什么？你也知道神的印是什么？你自己决定吧。愿主祝福你，让我们起立。我们亲爱的天父啊，愿你的怜悯和祝福临到会众，愿你的灵运行，主啊，愿你的圣灵能推动会众，赐给他们圣灵的喜，愿男女老少在这里今晚都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以致他们能说神的，拿去我所有的，拿去我的旧人，我的主啊，让我来侍奉你，我的主，我要把一切都放在一边，我要放弃自己，放弃骄傲，放弃教会，我放弃一切。主啊，不是说他们要从他们的教会出来，而是说要从他们所生活的状态中出来。哦，神啊，让贝里公会信徒回到他们的教会去，火热的传讲福音；让进信会信徒回去，让信基督会信徒回去，让天主教徒回去。主神啊，求你从这里的伯拉罕教会中差遣人，又回到这教会，带着柔和谦卑的灵，不停的传讲，带着爱，使人们再次同心合意。这样圣灵就一定会来使用这些会众，求你差来伟大的神迹奇事，恩膏每个信徒，赦免每一个罪。哦，神啊，我们看见这些迹象显现了，我们看见无花果树叶发嫩长叶了，我们知道时候很近了，我们看见原子弹就放在那人的手中，你说你要使用那人来毁灭世界。哦，神啊，我们怎能再拒绝呢？我们怎能呢？我们听见你的可称颂的福音这么清晰地发出声音，听见圣灵的运行，看见圣灵带来神迹奇事，医治病人，瞎子得看见，死人复活，伟大的神迹奇事，福音借着那些无知愚昧的人来传讲，在圣灵的大能和名证下传讲，神迹奇事随着教会而来，真是太多了。你说如果你们认得摩西，你们就会认得我的日子。哈利路亚，主啊，今天也是一样，他们看见各种各样的战争的迹象，各样的患难，让我们翻开这本古老可爱的圣经，看看那标杆在什么地方。我们正在时代的末了了。哦，神啊，愿你的灵在会众身上运行，当他们今晚离开这里的时候，愿圣灵与他们同行。主啊，明晚当我们来到这里开始那伟大的祭坛呼召的时候，我们祈求你，愿祭坛上满了羊群，祷告室里满了人。主啊，愿星期天早上和晚上我们能在这里照着神的道给人们施洗，愿圣灵降临在水上，请出伟大的神迹奇事。父啊，应允我们，祝福我们这里可爱的牧师，祝福每个肢体，祝福那些初次来到这里的陌生人， 愿今晚我们回家时心里好好思想这些事，明晚回来的时候带着喜乐，给我们带着和捆。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祝福你们每个人，彼此握手，明晚再来，带着你们的要求和希望，解答的问题，把他们放在讲桌上。愿神一直恩膏你们，与你们同在，阿们。愿神祝福你们。